本章小结。本章讨论了中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所谓社会组织，就是在国家政权之外的自发的社团，他们不一定像秘密会社那样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而是经常与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从传统到现代，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职业、慈善乃至政治组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而在新浪潮的冲击之下，有的则演变为推翻现存体制的政治团体。第一，同乡情谊是地域组织出现的基础。中国最普遍的同乡组织就是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代。最开始，会馆仅供官绅居住，后来演变成为专门为官绅服务，既供官绅居住，也给进京赶考的同乡居住，以及专门给士子居住三种类型。很快，这类会馆出现在全国各地，就连比较偏远的地方也有。商业性会馆也开始出现，甚至在海外也出现了。这些会馆其有一定的司法权，会馆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日益完备，其经费来源、支出、内部行政管理制度都有了成文的系统性规定。商业性会馆为地域性商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帐局在雍正末年、乾隆初年时出现，主要由山西商人经营，主要从事信贷，但不搞汇兑业务。帐局的产生和中俄贸易有很大关系，主要设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北方商业城市。票号是从兼营汇兑业务的商铺发展而来的，专营汇兑也由山西商人经营。鸦片战争后，票号发展迅速，资本雄厚，后来甚至经营存款、贷款等信贷业务。太平天国战争使票号的发展受到了重大打击，在业务复苏之后，票号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即帮助清政府汇款和贷款。不同于票号的借贷，钱庄发明了钱票。钱票作为信用货币在一定范围内流通，钱票的流行源于商人之间的交易。为避免现金押运的麻烦，他们愿意用钱票来支付。发行钱票的钱庄都有一定的信誉度，所以钱票才能作为信用货币流通。钱票的签发都是以钱庄账面上的银子数额为依据的，这样人们在兑换现银时，钱庄才能有钱可出。随着外国银行的进入，他们掌握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而钱庄相对来说经营比较分散，无法与外国银行进行竞争，钱庄对银行的依赖度便越来越大。第二，社区组织弥补了官方管理的不足。慈善组织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孤独园、六极馆、别方，但这些机构仅仅设置在都城。在唐代，东都洛阳出现了碑田养病方，在宋朝则有养济院、慈幼局、安济方等等，这些机构都是政府经营的。养济院一直到明朝依旧存在，不过这时运作出了很大问题，政府兴办的慈善事业因为官僚机构的惰性而有着局限性，民间慈善机构如普济堂、育婴堂的运作比官方的慈善机构有效得多。传统社区组织很多是以对神祭拜的形式出现的，社区成员共同参与神的生日庆祝，反映了社区的认同，因此拜神被称为社区的集体活动。以乡邻街道为单位的庆典活动存在于中国的许多地方，不过他们的组织方式各有不同。像清明会、清教会、土地会这些传统的社区组织负责组织这些节庆活动，同时也负责公共服务。除了宗教祭祀，传统社区组织中还有专门负责地方治安的， 就是负责地方自卫的队伍，团练。当发生动乱的时候，他们往往能够担负地方自保的责任。里甲是明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朝廷用里甲编写的土地人口黄册来定收税的指标。每年里长、甲首要负责去每家每户收税，然后再把税交上去。此外，里甲还有限制人口流动、教化和处理纠纷的功能。保甲不再像里甲一样限制人口流动，但有着守望相助的职能。随着里甲制度的崩溃，保甲也承担了催征钱粮、教化和处理纠纷的职能。但是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交易越来越频繁，人口迁移也越来越普遍，很多人不在自己的里甲所在地住，也有很多人在自己里甲所在地之外有地产，土地和人口统计越来越困难。黄册里面的记载跟真实的土地人口状况差异越来越大，里甲制度逐渐失灵了，保甲制度取代了里甲制度。在清朝乾隆年间，里甲制度彻底丧失功能。第三，近代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大转折，这个转折表现在农会、商会以及其他现代职业组织的出现上。1907年，清廷下令在直隶成立直隶省农务总会，接着各省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农务总会。清末时成立的农会主要功能是教育推广农业技术，促进农业改良。这时的农会成员比较复杂，基层农会的成员可能有普通农民，但数量极少。农会的成员以地主、商人、士绅等为主。民国初年，农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创办了新型的农会。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这类型的农会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中国最早的华人商会是清末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之后，在朝廷成立了商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根据这一章程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在清政府的提倡和鼓励之下，全国各地也成立了许多商会。近代商会与传统商业组织最大的区别就是打破了只能组织某一籍贯或某一行业的局限。民国初期，改组后的上海总商会参与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借此机会提高了民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法律的立法效率。自由职业和自由职业团体的兴起与近代社会大变局的总体格局有关，旧有的职业划分被打破，现代教育知识和教育体系的建立都为自由职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自由职业在民国时期是指那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及特殊训练，进而获得特定从业资格的专门职业，也就是那时的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教授等等，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组织起来，扩大了行业影响，提高了行业竞争力和规范化。第四，20世纪是政治组织成为主流的时代。撇开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些主要政党不论，许多劳工、教育等社团在20世纪都逐渐政治化，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转折的关键时期，从传统的行会、会馆到现代式的工会、工党，工人组织的性质也从传统的地缘性、行业性转变为政治性。工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待遇，获得更多的权利？罢工显然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工人体现出更多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在历史的舞台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工会的领导下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为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抗争以及社会进步 起到了强大的支持作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新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开始出现。改良社会先改良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社会变革中关于教育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全国成立了许多教育社团，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现代化。妇女解放无疑是教育变革的重要议题，其关键就在于子女教育，留学教育也成为一种趋势。学习西方以图中国之强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由于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获得官方留学资格，为了鼓励和帮助青年赴欧美留学、工作，民国初年有识之士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美勤工俭学会等民间留学团体，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变革的主张也经历了从相对温和到趋向暴力的转变。从维新派主张清政府变法图强，到辛亥革命前的兴中会强调驱逐鞑虏的反清暴力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风行的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不同时期的政治派别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不同看法。从维新派鼓吹君主立宪制，到革命党要推翻专制王权，以及思想和政治革命，都预示着那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剧烈变革时代。整个中国和所有中国人，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被卷入了时代的大潮之中。